四十四节我们要读到四十九节，四十四节读到四十九节，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啊，这一段圣经呢，是说的有两个门徒，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下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在路上他们碰见了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已经钉十字架复活了，所以他们碰见的是复活的主耶稣。但是他们这两个门徒对于圣经有许多的话还不明白，不明白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主耶稣还要三天复活，不明白。所以他们遇见主耶稣以后，他们都不没有相信这个就是主耶稣啊，他们见了主耶稣还在一起吃饭，他们都没有相信。好，所以现在呢，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这里就是四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是说我的话，那就是主耶稣的话，都要应验，那就是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三天以后要复活，这些都要应验。四十五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这里就说他们不能明白圣经，所以主耶稣要在他们身上做一个工作，就是要开他们的心窍。我想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心窍，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你相信主耶稣以后你得救了，但是还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心窍还要开。心窍这一个字是在这里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心窍，那么英文这个字呢是把它翻译成 mind， 有的地方呢是把它翻译成 understanding， 就是英文的翻译。原文希腊文这个字如果用英文的字母来代表它，它是用的一个字叫做 nous， N-O-U-S， N-O-U-S， nous。 nous 这一个字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这里把它翻译成是心窍。Nous 这个字，在哥林多前书也把它翻译成悟性，悟性，什么叫做领悟的悟？相信的信，悟性，性情的性，悟性，领悟的悟，性情的性。或者我们读一点，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十九节，我们来读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十九节，他说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的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他就用了悟性这两个字。悟性这个字，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就把它翻译成心窍，好不好？悟性这个是分成悟性，这是中文的把它翻译。那么心窍悟性也好，主耶稣在这里开他们的心窍，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也在读圣经，但是如果你没有被开心窍，很多东西你还不明白啊，这就是有一个心开心窍的问题，你是悟性要打开。那么从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来看，他们的悟性怎么被打开呢？是主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主耶稣开心窍。那么今天我们现在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悟性等打开，怎么能够开我们的心窍呢？今天好了，那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先读一处吧，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节读到二十四节，二十节读到二十四节。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的，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这里是告诉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要脱去旧人，还要穿上新人，要把旧人脱去，要穿上新人。这个二十三节就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里用了心智两个字，心这个字就是我们说的悟性，也就是心窍。希腊文就是 nous 这个字，英文就是 mind 或者是 understanding。 心智改换一心，这里有一个字是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的，就是灵，就是你的悟性要在灵的里面，这个灵是指的圣灵，要在圣灵的里面要改换一新，这里就是说到我们的悟性，我们的心窍怎么能够打开，必须回到圣灵里面去。主耶稣那个时候是主耶稣把他们心窍打开，今天我们的心窍打开是借着圣灵，就是在圣灵里面把它更新。这里就说到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能够能明白圣经，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当我们遇见一件困难的环境，或者我们想不到的一个难处，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究竟是如何，为什么让我经过这个困难的环境。我们平常 没有开心窍，你就不知道怎么做，你就会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好不好？当你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就出大问题了，啊，有的时候连命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看见，你的心窍没有打开。基督徒的心窍打开，一定是在圣灵里面，所以否则你仍然是一个旧人。啊，你这个基督徒，你信了很多年了，你还是一个旧人，你不是新人，因为你的心窍没有打开，没有在圣灵里面更新你的悟性，没有。啊，这是一处圣经，还有一处我们也要请大家读一读，就是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读到第二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好，这里是保罗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以后，你虽然得救了，你也受浸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的，就是你自己一定要把你自己的身体献给神，一定要有这一个祷告。今天很多传道人不讲这一个，好不好？所以很多青年人不懂得要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17岁，刚刚高中毕业，神就给我一个机会，我到了上海，第一次就听见尼托生讲道。他一讲就一定要讲这一个，要把身体献上。你愿不愿意把你的身体献上，这是很重要。当你把你的身体一献上以后，就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就是第二节，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一个心意更新，心意这是中文翻译的原文，我原文就是悟性，好不好？也就是英文就是一个 mind 或者 understanding， 它会变，就是更新，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怎么变，那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刚刚我们读的，在灵里面会更新了。这是一个基督徒必须走的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把你奉献给主的身体还没有奉献的话，可能你现在要补一个功课，主啊，我把我自己的身体献给你，不是献钱啊，你不要误会了，不是献你的房子，是献你的身体，把这个身体献给主。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身体里面住了圣灵，圣灵是住在我们的灵的里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今天我们的身体里面有灵有魂，也包括有一个身体。那么我把我的身体献给主了，圣灵就会做工了。如果你不愿意献，圣灵不会做工，你的心窍打不开了，好吧？也必须你把你自己献给神。当你献给主以后，心意更新而变化，也就是刚刚以弗所书第四章，你的悟性在灵里面就会更新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你的灵在悟性在灵里面一变化以后，你就要开窍了，好不好？开窍了。 那么我们刚刚说的路加福音的24章，那两个门徒的开窍是主耶稣开他们心窍。主耶稣用什么来开他们心窍？就是用主的话。主就对他们讲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里面的指着主的话都要应验，在对于主要应验。这就是主的话告诉他们，开他们的心窍。那么今天我们的开心窍是怎么开的？第一个弟兄姊妹，就是一定要把你自己奉献给神，这是第一个，把你的身体要奉献给神。然后第二个，圣灵就会做一个工作，就借着主的话把你的心窍打开，主的话。那么我们要读一处圣经关于主的话，请你来读约翰福音第6章63节。约翰福音6章63节，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说的，说的什么？就是说的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的话是灵，你如果有了主的话，那主的话在你的身上就是灵，就能够把你的悟性更新了啊。所以当时路加福音24章是主对那两个门徒说话，就更新了他们的悟性，就叫他们叫开窍了。那么今天是圣灵要把主的话来告诉我们，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你就把你的身体献给主，然后圣灵就会把主的话来告诉你。当主的话一告诉你以后，你这个人的悟性就能够开窍了。所以这里一句话就是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话字我们也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这个话原文是用的 Rhema， 不是用的 Logos， 是 Rhema， 就是你现在需要的主的话。你现在需要主的话。当一个基督徒遇见了困难，甚至于很大困难的时候，他如果愿意回到主的面前和不愿意回到主的面前，这是两个绝对不同的结果。如果他愿意回到主的面前，主的话就会领导他，你领导他以后，他的悟性就更新了，他的心窍就开了，好不好？在这个时候，他就会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而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也不是按照世界的方法去做，好不好？所以刚刚罗马书12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很多基督徒当他遇见一个困难的时候，他就效法这个世界，好不好？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就错了。他必须回到主的面前去，然后主会用他的话把他改变了，这个叫开窍和悟性的更新。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今天，我们每一天 在主面前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的开窍，好不好？开窍。因此我们常常说到箴言有一句话，我们常常弟兄姊妹都会说，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没有错。这是律法时代啊，他们应该仰望主，好不好？守摩西的律法，因为摩西的律法是神的话，神的话就给他开了一条路，让他知道怎么走。但是今天我们在新约恩典时代，那主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不好？就是灵，就是生命。因此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就成了我的生命了，成了我的灵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你绝对不会把路走错啊，就是你开了窍了。所以刚刚我们读的那两个门徒，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主开了他们窍以后，他们立刻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好不好？本来他们在耶路撒冷觉得失望了，我们信的这个耶稣都钉到十字架了，对不对？已经都死了，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啊？没有了。所以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啊，就下到另外一个村庄去，好不好？可是这个时候主的话一出来，他的心窍一开，他马上两个就立刻回耶路撒冷了，就是晚上我们也要走回去，好不好？啊，因此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包括我们的聚会，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必须是我们的悟性一定要在灵里面更新啊，也就叫开窍。那我们今天的开窍，今天的悟性的更新，那么也就是说到思想的问题，英文把它翻译成 mind，其实希腊文这个 nous 这个字 N-O-U-S nous 这个字是指着我们魂里面的一个功用。我们说到我们基督徒的魂，一个人有魂嘛，灵魂体，魂里面的功用就有思想、感情和意志，有这三个方面。一个是 mind， 一个是 emotion 感情，还有一个就是你决定要怎么做，你的意志，这是我们的魂的功用。那么这个悟性呢，应该是我们思想的一个部分，所以是把它翻译成 mind 和 understand。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天都在用我们的思想。我们早晨你在床上一睡醒，一睡醒眼睛一睁开，马上你的思想就开始活动了，你在那里想了啊。一般我们就想，我再睡一下呢，还是我马上就起来，我起来我先做什么啊？我先穿衣服呢，我先去洗手间呢？你看你都要用你的思想。所以这个悟性实际上就是我们思想的一个功用，思想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是悟性。这个悟性就是当你用你思想的时候，你在想一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把你这个问题在圣灵里面去更新。我们有很多的看法都不一定都是按我在世界上的看法，啊，我原来我是怎么做，我现在就照样怎么样做，没有更新。更新就是一定要回到圣灵里去，那就是今天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功课，学一个功课，就是回到圣灵里去。怎么回到圣灵里去，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里面都住了圣灵， 我们每个人里面都住了圣灵。所以基督徒回到圣灵里去，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的思想回到主的面前去，思想回到主的面前去，不想世界上的办法，好不好？不想人给你建议做什么，不想，不想困难有多大，不想。当你的思想转到神的面前去，到灵里面去的时候，就一定有主的话会告诉你。比方说一个基督徒遇见困难了，也许罗马书第八章有一句话就出来了，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的益处。那就告诉你，你遇见的这个困难，你家里有个人得病了，你遇见的工作上的难处了，这是什么？这是万事互相效力，好不好？叫爱神的人益处。你如果是爱神的，你就一定得到益处。话就来了，话就来了，你就不会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了，你就依靠主了。这就是很清楚，有主的话就出来了。所以在我们的经历上，基督徒的我们的经历上，不管遇见了任何的一个环境，任何的一个困难，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你有没有转到主的面前去。转到主的面前去，也就是回到灵里面啊，这个是很重要。当你一回到灵里面去，你的思想就会更新，就会变化。如果不回去，很困难，好不好？很难啊，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遇见的难处，应该怎么办？比方最近在香港出现这些事情，对不对？那么我所认识香港的这个教会，他们就没有受影响。为什么？外面人怎么讲，他没有管他，他就回到主的面前去，主就给他们很清楚的话，好不好？好，很清楚的话，所以他就不受外面的影响，啊，主也把他们保守过来了。哎，这就是一定要回到灵里面去。好，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里面都住了圣灵，回到灵里面去。不管有多困难的环境，你一回去以后，主就会有工作在你的身上。我也给弟兄姊妹曾经做过见证。我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三年级吧，大概一九五三年吧，那个时候，那么我们的同学中间很多人就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读的那个学校呢是教会学校。但是解放以后呢，我们的老师呢都被赶走了，外国人嘛，都叫帝国主义分子，都被赶走了，剩下的都是中国人。那么我们的校长也不能做校长了，那么现在派来的就是新的校长，那都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们来了以后就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要这个教会学校原来的这些信耶稣的这些青年人，让他们全部要来接受无神论的教育啊。原来他们是有神论，叫做唯心主义，现在是无神论的教育，不能够再信耶稣了。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那个食堂是很大一个食堂啊，我们那个宿舍100多人吧，因为很多个宿舍。吃饭的时候我还要祷告，我要谢饭。所以我也跟大家说过，有一次我谢饭的时候，我的碗筷子都不见了，我已经盛好一碗饭摆在面前，因为大家要开动嘛，因为那个时候喊开动，全体就吃饭。 还没有开动，我就在祷告。我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喊开动了，他们就开始吃了，啊，八个人一桌嘛，啊，结果我一等我祷告完了，一看碗也没有了，筷子也没了。那个同学就怎么给我讲了，我们桌子上的同学就说，我们吃的饭是农民给我们的饭，你只有感谢农民，你现在感谢上帝，你去问上帝要饭吃吧，这个饭不给你吃了，好吧？遇见困难了吧？那我在这里上学，一天三餐饭还吃不吃啊？好了，就是后来感谢主吧，我以后我就是每一餐饭，我盛好饭以后，我不祷，先不祷告，哎，等他们吃饭了，他们都在吃了，因为我没有祷告嘛，啊，他就没有把我的碗拿走。他们一开始吃饭，我就把菜拿一点放到我碗，然后我就把碗就端到我的宿舍里面去吃。我到宿舍里面去祷告，谁看见没有？他也不给我看见，我也不冒犯他们，好不好？好，感谢主，这样呢，我就他们就允许我还可以这个把农民的饭给我吃。啊，这是学校的困难。当时，所以弟兄姊妹，那么另外一个困难我也说过，就是后来他们看见我还不能放弃信仰，因为我们有的同学就放弃信仰了，放弃信仰就在班上就站起来说，我不信耶稣了，从今天起我不信耶稣了，我要来参加共青团了，好不好？因为他一定要否定耶稣以后，他就参加共青团。这个人后来参加共青团以后就当班长了，为什么要把他作为一个标本，好不好？你看你以后就当班长。所以我们的书记当时也给我谈了，你只要不信耶稣以后，我们就送你到苏联去留学。你看好厉害，那个时候不是到美国留学哦，那个时候是到苏联留学啊。我有好多同学就是到苏联留学回来做部长，这些就给你许这个愿，你要不要到苏联留学，好不好？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12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好不好？你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就是灵里面，你的思想一定在灵里面变化。感谢主，最后我告诉我的书记，苏联我是不去了，但是耶稣我是要信的，好不好？那这个就是神的工作，好不好？当你心意更新而变化以后，主的话就来了，好不好？主也会用你了，好不好？啊，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开窍，好不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走一条路，就是开窍的路。不开窍，这条路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走。如果开窍了，你就知道怎么走了。开窍是怎么来开的？主耶稣当时开他们窍，是主对他们说话。今天我们开窍，是圣灵把神的话给我们，圣灵把主的话给我们。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必须你自己要把身体献上。主啊，我愿意听你的话，我愿意来跟随你，这个是非常重要。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你，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好，如果你没有这一个路，还没有把自己奉献上，那你就前途，撒旦就会做很多的工作了，会影响你的，好不好？啊，我想我今天就先交通到这里。今天主要想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说到开窍的这个问题，也就是悟性的更新的问题。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走的路。好，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交通没有，或者有什么问题没有？
不是，你刚是讲奉献自己吗？那就是我刚才就是在之前祷告的时候，也就在想，就是哎，我是不是应该说啊，我要每天记得提醒自己要把自己奉献给神？那是每天的祷告当中都需要这样说，还是你说就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样？
好，
一次奉献就永远得救。
那么这个姊妹她的问题就是，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就是献一次就够了吗？还是以后都可以随时献，好不好？ 圣经里没有给我们说只献一次啊。刚刚我们读罗马书十二章，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所以随时你都可以把自己献上，因为我们随时我都可以偏离这条道路，好不好啊？照着我的意思去做。所以随时，因为我们基督徒，你遇见一个环境的改变，随时都可以改变。随时一个改变，你随时都可以把自己献上给主，好不好？这个非常重要，好不好？
还有就是，你刚才说就是，我们的他讲的那个悟性，那个 mind 是在魂里面的。
对。
那就是那，但是那是一种思想，它不是在灵里的东西。
啊。
那我们就是要跟，就是要圣灵做工。使得我们魂里的这个想法有所改变，是这样的。
对，那么我们在说，我们曾经说过，我们基督徒有灵魂体三个部分，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那么我们灵的功用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灵对神来讲有三个功用。对神来讲，第一个功用就是敬拜。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个心灵原文没有心字，就是灵。所以我们人的灵是敬拜神的，这是一个灵的第一个功用。灵的第二个功用就是良心。我们人里面有良心，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心中的天良，好不好？那是灵里面还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良心就是一个道德的标准，是灵里面的啊。我们魂里面没有这个道德标准，好不好？你想想贪心，魂里面的东西，好不好？但是灵里面是不允许你贪心的。你骄傲是魂里面的东西，这是灵里面是不允许你的。一个是良心。第三个，圣经里告诉我们，灵还有一个功用，就是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每个人良心都能够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三个功用。对神来讲有三个功用。所以我们人的思想主要就是在魂里面，在魂里面。我们的思想很容易受世界的影响，所以保罗就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好不好？我们常常会受世界的影响，很多弟兄姊妹就是因为受了世界的影响，结果得到非常不好的结果。你看，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他因为想跟着当时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嘛，就批判了信仰，他就不信耶稣了。其实他的父亲啊，还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就不信了。不信耶稣以后，他就觉得很不错，因为我在学校里，我被看管的时候，还是他在门口守住我，好不好？拿一个什么东西来守住我啊？拿一个垒球棒，假如我要跑，就拿垒球棒来打我。他也是基督徒啊，不过他说他不信了，所以就被重用了，好不好？那就是看管我们这些人。最后，他落到一个下场。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已经毕业了，而在学校里做一个助教啊，到讲师已经在大学里面做讲师了。但是要清理他，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要清理他，好不好？他就没有办法了，最后他在河里面自杀了，好不好？你说如果他还在主的面前，就不会出这个事情了，他怎么会去自杀，好不好？他一定要靠主嘛，悟性没有更新嘛，好不好？在他自杀前几天，我还路上碰见他，我特别的回到那个地方去，不是专门为了他，别的事情回去，我就碰见他了。我说过几天我来看你，他说好，但是还我等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妹妹告诉我，他已经死了两天了，没有办法，好不好？这是撒旦的工作，好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些事情。今天我们在世界上，不管你遇见任何一个困难， 任何一个难处，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你先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主，好吧？先把自己献给主，主啊，我这个身体现在献给你了，你说怎么样，好不好？你问主，我完全献给你了。献给主以后，你就会知道，主就会给你清楚的话，好不好？也许这个话，主的话一来，你就是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把你这个人的一生都改变过来。本来你是没有希望了，现在你能够侍奉神了，好不好？所以我在我青年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因为那个审判我的那个公安局的审判我的就说我这个脑袋只是四毛钱，为什么？他说一个子弹就把你枪毙了，4毛钱。那个时候枪毙一个人啊，家里要出钱的，就是我把你枪毙了，把你的父母喊来，他们要交4毛钱子弹费，就是那个时候这样。啊，我听到他讲了，就有点害怕了吧？感谢主，我就虽然很害怕，我就到主面前去祷告了。主啊，我就把我的身体奉献给你，你说那个4毛钱要来，那我的身体现在是你的，不是我的，好不好？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没有把你的身体献给神，你的身体还是你自己的，撒旦还可以用，但你献给主以后就是主的了，好不好？请你注意，你一奉献以后你就是主的，主就来管了，好不好？主就能够把你改变了，好不好？好，感谢主。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好，然后我们请 Roger 弟兄做一下。